但以理书第八章，我想我们在读第八章之前呢，我们请读一处圣经，就是提醒我们这末后的圣徒要在预言上留意，别就人家讲我听听，人家不讲我也不再念啊，不懂拉倒。反正是但以理就是个很难解的书。我们大家看彼得后书第一章，你看怎么勉励我们，我们大家都要留意，为什么呀？关键你我的未来，人类的结局，教会的结局，关于选民的最后的光景，这就是最后的这一大部分的预言都要应验，而且就要应验在你我眼前呢，和你我都有关系啊，我们要有份那个基督的国呀。大家读一章，彼后一章第十九节到末了吧。
我们并有些正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大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议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那这几节都很重要，一个中心就是要关心神的预言，因为整本圣经里包括什么？包括主的教训、摩西的律法、各种的奥秘，也包括预言。新约、旧约很大部分讲的预言，而且绝大部分应验，怎么应验的？为什么应验？什么时候应验？也应该知道。还没有应验的，那更要知道。啊，我们绝对相信过去 90% 的都应验。你看看巴比伦啊、马代波斯、希腊、罗马，不都过去了吗？最后十个脚趾头，难道我们不信吗？当然要信了，是不是？怎么信？怎么演变？和你我有什么关系？和选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和外邦有什么关系？我们都应该明白。当然我们人有限，是吧？我们不可能都明白，至少基本上要能够懂，对不对？这就是彼得的勉励，先知更确的预言啊，如同灯照在暗处，就说明我们不明白圣经，就里面是黑暗的。没有灯，外面黑暗不怕，就怕里面是黑暗的。眼睛是身上的灯，里面要亮，是不是？灯照在暗处，那就是说你明白经文，你就更知道你火热的爱主，你更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你更知道你该做些什么，你应该不应该还为你自己活，这都有关系。为什么起不来呀？圣经没有好读，不知道神道理的这个什么呀？这个精确性，也不明白主来的日子这么迫切，不懂啊！你读读，你心里会火热的。都到什么时候了？都到了十个脚趾头的时候了，还马马虎虎，还是亲人呢、啊？情人呢、啊？啊，还是念念自己的小家庭啊，没完没了啊，还为自己活吗？你看，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求求让我们真的，什么叫留意啊？好好的研究，好好的读，读了再读，读了再读，不懂我们可以互相的来切磋，是不是？错了我们就改，是不是？不懂我们互相，你就能够更明白更多一点嘛，是吧？一同来读，是吧？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这个诚心就是主，他就要来了啊！他就是那个明亮的那一个诚心，启示录22章最后也提到。是不是在我们心里出现？这你就真知道，很有把握知道主必快来，而不是随便瞎算计哪天来，要跟着听这个假先知的话。主快来，但也不是马上就来，福音还没传遍呢。这迫切在哪里啊？迫切在福音快点传遍，然后末期来到，福音快点传遍，然后以色列全家就得救，外邦人数还没填满。是吧？这个道理，这个真理，这个先后的次序，是吧？要这个灯啊发亮啊，呈现在你心里出现。我们心里都是乱七八糟，稻草一堆，摸不到个准，是不是？要心里出现才是好的。而且呢，要什么呀？不要肆意解说，也不要随便乱听，是吧？现在书也太多，怎么解释怎么解释，还自己好好读，让圣灵给我们解开。对吧？有些书都在讲的过头的也不对，是不是？你看这里啊，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但以理书是被圣灵感动，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读。好，现在我们看第八章，第八章是两个兽啊，我们看第八章， 第八章题目就是公绵羊与公山羊的意象。第七章是四个兽，对吧？第八章讲的两个兽，第八章和第七章也有关系，因为他讲的什么？这两个兽，一个是公绵羊，就是那个熊；一个是公山羊，就那个豹。熊是什么？就是马代波斯。先讲马代波斯，好比公绵羊也很厉害呀。你看啊，我们现在从第一节开始，一到八，公绵羊与公山羊的意象；一到四，讲的双脚的公绵羊。先看前四节，前四节是双脚的公绵羊。他说我们先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个是讲到他在讲这个经历，他见的意象说他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他写得很清楚波沙沙在位第三年，那就是说前面是第一年，隔了一年，波沙沙元年他见到了第七章的意象，到波沙沙的在位的第三年又有意象见于我单一里，是在先前所见的意象之后。七章到八章是先后的次序，是吧？隔了一年，我见异象的时候，我以为是在以兰省苏珊成都，我见异象又如同在乌来河边。一个是以为，一个是如同，那就是他实际就怎么样，就是他不敢完全准确。但是他就说明当时的他的感觉，他的印象。第三节开始啊，三节，三节到四节。三节到四节，我举目观看，所以要举目啊，要观看呐、不要像罗德的举目，看了半天看什么？约旦河全平原，一直跑到了索多玛。你不要看那个，你要看什么呀？看神给我们的意象，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羊都是有双脚，是吧？这个呢，它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个脚高过那脚，这就是因为。这一个公绵羊指着马代波斯，它是两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吧？这脚比那脚高，就是后高的呢，更高的是后脚，就是开头是马代的王，以后呢是波斯的王，就后脚更高，因为波斯王古列起来更强盛，波斯国更强盛，是吧？这就是第三节的意思。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住，就是当时一时他的势力很大。又往西他面向了巴比伦，又向南面向了埃及，节节得胜，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就其他一些国家没一个在他站立得住。因为第七章第五节告诉我们，他口中衔着三个骨头肋骨，表明他当时很强壮他吞灭了三个国家，所以兽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也没有能够救护脱离他手的，一时强盛。后来呢？后来就是被第二个兽就给打败了，是吧？就是说现在也是这样，许多国家今天这个强，明天那个强，是不是？最终都要败亡的。但他的特点是什么？八个字：任意而行，自高自大。大家说，
任意而行，自高自大。
你看哪个国家不是这样？他也一起来，他觉得他就是一直是什么，就是这个世界第一，我是了不起，任意而行，什么上帝也什么神的旨意都没有，想做什么做什么，我行我素，任意而行，自高自大，就是把自己高举起来，特别在全国各地，他一兴起，他就是什么，他兴起领袖就是神，把自己高台，他一做完，你看看连犹大国里面都是这样，约沙法的儿子是不是一做完的把兄弟都删掉，免得你们将来篡位，就是这样自高自大，任意而行，这就是世界的王的光景，一个都一个。你看下面更是这样，不但自高自大，而且是什么呀？是极其的自高自大。第二个兽，现在第一个兽看完了，我们现在看五到八，公山羊。公山羊，公山羊是指的希腊帝国，当然比马代波斯更强了，因为他把马代波斯打败了嘛。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迅速就能够什么呀？一下子他就占领了许多许多国家，占领了。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的角，就是第一个王，第一个王就是亚历山大。 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亚历山他是个非常的将军，他狂得不得了啊！他年仅32岁就征服了世界，欧亚非，他还要继续的要去扩张他的版图。可惜怎么样，他征服了别人，征服了许多国家，最后他不能征服自己，结果被什么，被酒啊，整夜喝酒，最后什么中毒而死，就死掉了，让你狂啊，这转眼之间就过去了，是吧？他这个非常的讲啊，所以这就说明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你以为你那个万岁万岁啊，谁让你死你就得死，世界的国，是吧？所以还要回到但以理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什么呀，啊，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请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个权不在你的手里，也不在他的手里，在谁手里啊？在神的手里。神让你做王做王，神让你把你摔下来，让你死你就得死，是吧？因为太狂了嘛，啊，就是极其骄傲。你看下面，啊，非常的骄傲，啊，他是什么呀？啊，第六节。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的那个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啊，他的仇敌，他的对立面谁？就是这个公绵羊。公山羊一定打败公绵羊，山羊厉害呀。一般我们说绵羊比较什么？比较弱，是不是？把他打败，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住他。啊，这不是都有脚吗？我这个脚厉害，就顶你。抵住他，折断他两个脚，那这当然你就国权没有了。这个脚代表国权呐，啊，这个自己的这个实力也都没有了，嗯，向他直闯，嗯，折断他两个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还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的手，就是他取代了他了，是不是？的确是这样，希腊帝国就取代了马代波斯。这历史就是这样，大家读过外国历史，这个是不如圣经这么说，是就是事实，就是历史就这么演变的啊！所以你不能不相信圣经的真实性啊！这些预言都应验了，已经。结果怎么样？啊，没有人能够救他脱离，就这个绵羊脱离他的手。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你看，他得胜是因为他骄傲，他靠自己。所以自己得胜了更骄傲，结果骄傲没有多久，没有多久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你说谁把它折断的？至高者，是不是神把它折断？你最骄傲，你征服了一切，你不能征服你自己。喝酒中毒了，死掉。所以那大脚就折断了，又在脚根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就四个将军呢，就把它瓜分了。啊，这就是神在掌管啊人间的一切，人类的历史。下面啊，我们接着看，嗯、啊，那么西面刚才说了，西面就是巴比伦、叙利亚、小亚，嗯、啊，那么北面就是亚美尼亚、黑海岸，啊，南面就是埃及，是吧？就是这个前面讲的那个双脚的绵羊，现在公山羊呢更厉害，是不是？它是非常的脚。他大发愤怒，像公绵羊直闯，结果呢，他得胜了，极其自高自大。但是你最强盛的说怎么样？大脚被折断，又长出四个脚。现在大家看九节到十四节，九到十四，公山羊四脚中的小脚的意象，就是说，不是这个亚历山大死了吗？死了以后呢，这四个将军得了。四个将军当中，四个脚当中啊，有一个小脚产生，一个小脚。现在讲这个小脚，但是呢，我们看这个小脚和第七章的小脚不是一回事。你说你怎么证明啊？因为第七章是指的马代波斯的这那个国度里面，啊，是不是刚才说的？但是呢，这个小脚呢是在什么？是在希腊帝国里面产生的，时代不一样，对不对？时代不一样。第七章我们说还没有应验，还没有应验啊！因为什么？因为那个第四个兽啊，啊，不是我刚才说不是摩代波斯，第四个兽里产生的，对不对？啊，那个兽就是指着罗马帝国以后再兴的罗马帝国，到现在应验了没有？没有， 啊，所以这两我们要分清。第七章的小脚到现在还没有应验，啊，因为他那个小脚是在十个脚里产生的，十个脚就是幕后的那十个王，也是第二章的那十个脚趾头。但是第八章呢，是指的希腊帝国，希腊帝国是吧？希腊帝国呢，你看看现在开始看第九节到十四节，啊，九节开始。四角之中有一个角长出一个小角来，四个国里面啊又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隆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啊，它慢慢强大，啊，这个是历史上已经应验的，已经应验，它渐渐的强大，高居天下，了不起啊！啊，天下啊，就也可以代表，你看后面讲的这个天下代表属神的儿女啊，啊，连星宿它都抛落在地。你是选民，你生的儿女，我把你都什么给你践踏，用脚践踏，把自高自大，所以所有这些的大脚小脚都是什么自高自大，自高自大是吧？所以我们千万啊知道啊，为什么跌倒自高自大啊，狂心啊，在跌倒之前是不是 啊不要骄傲，不要狂心，自高自大，以为高居天下之君，以为我比上帝还高，是不是？除掉长线，下面就是他的罪恶，这个小脚的罪恶啊，按照历史来说，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安提奥古·伊庇凡尼。他在公元前175年，他出现，他登基。
是西方吗？
登基是吧？
是哪个国？
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两月之间，叫做安提奥古·伊庇凡尼。
啊，
他是怎么样？为什么这小脚很厉害啊？他迫害神的什么神的选民，他掳掠圣殿，他杀猪献祭，以色列选民献祭是献牛羊，对不对？他把猪扎在上面，就亵渎的意思，啊，不让你聚会，不让你敬拜神，玷污了祭坛，啊，杀猪献祭，啊，掳掠了什么圣殿，这么样的破坏啊，等于是这个犹太选民受到很大的逼迫苦难，自高自大嘛，啊，他就除掉长线的军的反击，意思说禁止你的信仰，犹太人要献祭啊，不许你献祭，就好比不许你祷告，不许你侍奉一样，啊，毁坏军的圣所，把圣所也给你毁了，因罪过的缘故，由军力和长线的反击交付他，是吧？就是他的罪恶可以说自我庞大到一个程度，他就是什么呀？啊，杀害了多少人？啊，长剑的反击不可以，啊，结果许多人殉道，交付他了嘛？他将真理抛在地上，都没有真理了，啊，假的是黑的，就是白的，啊，白的就是黑的，真理的抛在地，任意而行，无不顺利。就是神允许这个起来，所以大卫为什么见异象这么难过？因为他自己的选民，他的骨肉将受到极大的迫害，在历史上是有这么件事情，而且已经应验，已经应验。因为这个是指的这个希腊帝国以后的产生，现在希腊帝国在哪里啊？早就过去了嘛，所以说明这件事已经过去，这个小脚是已经应验的。第七章小脚为什么没有应验？因为它是指的罗马帝国以后发展的十王里面的小脚，所以这个区别我想我们弄清楚。那一位圣者啊，他来听见声音了，圣者说话，又一位圣者问那个圣者，所以等于是回答这个但以理一样啊，这样的厉害，所以他就问了说，这除掉长线反击，就这样的迫害神的选民，毁坏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和军礼践踏的这意象到几时才应验呢？所以但也愿意知道，底下就回答了，他对我说，要到什么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了，啊，这个迫害就会止住了，就洁净了，就知道把圣殿整个毁了，都给误会了，不洁呀，到那个时候经过了2300日，2300日应该说是6年0.4个月20天，不到7年，是啊，这么长的时间被他污秽，被他践踏，被他破坏，啊，许多人呢 啊被他苦害，许多人被他杀害，就是污秽圣殿，灭绝犹太人的信仰，历史上真的有这件事情， 是吧？所以九节到十四节这一段就指这个这么一个小角，这个人名字都有啊，他是什么希腊帝国啊亚历山大以后的四个将军当中出来的一个小角啊，一个小角啊，这一段啊是历史上出现的
安提奥古
啊，安提奥古伊皮三尼范尼是吧？底下我们最后我们现在看最后一段是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这是就是解释这个意象，那这不必我们去解释，这个圣经神的使者已经给但以理显明，是吧？所以这就告诉你是真的，是真的。所以我们今天寻求不明白，要求解释，这个很要紧，是吧？不明白就让他不明白呀、啊，求解释。但以理因为他问，他愿意明白。我们呢不大愿意明白，马马虎虎，这从来不求圣洁。你看第十五节，大家看啊这一段，十五节应该就到最后，整个这段就是解释。大家看怎么解释啊？我但以理见了这个意象，我愿意明白其中的意思，看见没有？我们愿意不愿意啊？愿意。今天我们听了以后，我们也求助给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意思。我愿意明白。忽然间就一位形象像人的啊站在我面前，我也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的声音呼叫说，加百列啊，要使这个人明白。要多清楚啊，一个看见一个人，另外又看见什么啊，有呼叫的声音，就呼谁啊，呼这个加百列。加百列我们知道什么呀，就是指示人的这个使者，专门就是啊传信息，传神的回答，传神的意象的一位。在新约里啊，撒加利亚见异象是加百列，玛利亚什么呀，神指示他啊，玛利亚不是从圣灵怀孕吗，是谁呀，也是加百列，加百列。所以他很清楚这个使者叫什么名字，叫加百列啊，就有声音呼这个加百列，要是此人明白这异象，他便来到我所站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俯伏在地，是吧？所以见异象的过程不是这么顺利的，也不是这么，因为人在肉身当中当当不起呀、啊。啊，有人想拿上帝给我看看，你敢看呐、啊？你使者见到你都受不了，因为人在肉身里嘛。你看看他马上就怎么样，马上就俯伏在地，就惊慌起来。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那再称呼他：“人子，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幕后的意象。”为什么特别让他明白？因为这一段里特别关心他自己的什么神的选民，但以理自己的同胞将要遭遇的极其可怕的逼迫苦害，要不要明白？要明白，是不是？所以这就说明他这么样关心，他这样的寻求是有原因的，是吧？所以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幕后的意象，就是当时并没有应验。他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在地沉睡。担当不起，到一定的都沉睡了，他就摸我扶我站起来啊，需要啊给他一个力量，他就站起来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这是一种恼怒啊，啊这种发狂啊，啊迫害神的选民啊，啊临完必有的事，一定有这么一件事情要发生，因为这是关乎幕后的定期，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下面就解释整个的这一章圣经两个意象，第一个是什么？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是吧？马代波斯不是一个国吗？两个民族，是吧？那公山羊底下接着解释第二个意象，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个王，这我们都头一王是谁啊？亚历山大，至于那折断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四个脚，折断了是谁啊？亚历山大死了，32岁就死了。那喝酒喝了一夜，据说喝了一夜，他狂啊，他觉得这世界就是我的呀，我占领全世界，结果死掉。啊，从其根上又长出四脚，这四脚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啊，只是什么？啊，只是全世都不及他。就不及那个亚历山大，这四国末世犯法的人，这犯法的人就指着这一个什么，这个小脚，有一个什么，这个满盈的说，这个具体的王就兴起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安提阿波伊比凡尼， 他就进去来了，面貌凶恶啊，能用双关的战语，那完全是诡诈奸恶呀啊！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他靠什么？靠诡诈，靠权术，不是靠自己的本事，不是自己的能力，就是说他并没有实力啊，军力没有实力，只不过是靠着什么骗人、诡诈、撒谎、权术，就玩一套诡诈欺骗的方法，就上了台了。啊，这一段就完全是讲他权柄大，但不是因自己能力，行为非常的毁灭。怎么毁灭？要毁灭圣所呀，甚至杀猪献祭啊！啊，杀了多少的这个选民？啊，行毁坏可憎的，是吧？所以也可以说是幕后的那个敌基督的一个什么一个预言，不是那个幕后那个敌基督要出来的，但是呢，很像，像不像啊？就是毁坏人呐、啊。啊，双关的战语啊，啊，完全是战语，就是欺骗的，是吧？任意而行啊，毁坏、毁灭有能力的圣民，专门就是针对神的选民，就神的选民，神的选民在历史上曾经是真的受到很大很大的迫害，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这句话就说明要警醒了。为什么选民被迫害，受到这么大的毁坏？没有警醒，坦然无备。两次提到，我们千万不要坦然无备。什么？没有关系，平安平安。其实你每天都要警醒，是不是？我们要每天都要时时刻要警醒，是吧？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啊，主耶稣都教导我们，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免得那个日子来到。像网罗一样就领导了我们啊！他是用权术啊成就一切，自高自大，坦然无备的说，他就毁灭多人，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你看，跟神来对抗，万军之军他都干什么？他都站起来了不起啊，来攻击之中却非因人手而灭亡，转眼就完了啊！这一段啊，所以底下就所说的2300日的意象是真的。就告诉但以理确实的看见，确实的知道这件事什么叫真的，必定应验，而且现在你我看到是什么，回过头来已经应验是真的，但你要将这意象封住，因为当时还没有应验，不能够完全的知道，所以神将但以理封住，因为据说是400年后才应验，要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让你知道，但是还要封闭，还要封闭。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因为他还在什么做总理啊，是不是还在办理王的事务啊？但是病了很多天，所以得见异象啊，自己身体都会受到很大的什么呀损害啊，是吧？都是为了神的选民，是吧？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事。我因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是吧？所以这就是说当时的历史是这样，就给我们看到但你看得这么清楚，既看见四个兽的异象，就第七章又看见两个兽的异象啊，第二个兽把第一个兽给打下来了，就是马代波斯，马代波斯灭亡了，希腊帝国站起来了，希腊帝国是吧，第一个王亚历山大日子也不长久，这32岁就完了，结果四个将军起来啊，结果呢啊，就有这么一件事发生，就是这个小角都是叫小角，我们要清楚不是一件事情，是吧？第七章的小角是指着罗马帝国以后出来的十个角里面的出来一个小角啊，这个还没有应验啊，所以不管怎么样，求主给我们能够明白，好让我们知道该怎样警醒，也为神的选民付代价祷告。为什么但以理知道？就是提醒，为什么写在圣经？提醒神的百姓不要坦然无备，忽然间就领导。你看看北伊拉克这件事也是一样，谁想到啊这么快，是不是突然间会出现一个国家叫 ISIS， 是不是出现了以后就怎么杀杀杀，你在电视里在微信里可以看得见的，还把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啊头砍下来，头砍下来， 然后把这个头再搁在他的身上，哈哈哈哈狂笑。那接着呢，一群人也是基督徒，怎么跪下跪下，一个都跪下，后面砰砰砰砰就都死掉了。从后面呢，他跪在那里，个个这些人我想心里一定很喜乐，赞美赞美，转眼之间去见主去了，是不是啊？不要害怕呀，你都没想到，不要坦然无备，就心里要做好准备。我们今天不知道什么逼迫来的，而且一定有逼迫，因为敌基督好狠呐，好厉害呀，他没有神呐，他要消灭基督教啊，是不是？他说要把全世界要变成回教国家，这个是穆斯林的梦想。那敌基督要来到，我想更厉害，他专门是利用假先知给他开罗什么明罗开道，来告诉人要信信信，信的假的假的，有些个宗教真的就被他利用，现在已经看着被他利用，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做什么啊？是一个什么呀？是个宗教的大杂烩，连在一起。说今天我们不去参加，不去跟他们联合，是吧？我们要分别为圣。所以我们今天就到此，求主恩待我们。我希望大家，我们在以理书，我们理解的也非常非常有限，是吧？只不过点点滴滴，我们读读就觉得但以理多么近前。他真是一个大蒙眷爱的人，到了第九章第十章一共三次提到大蒙眷爱的呀，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实在是他在专心寻求啊，他非常的认真的谦卑的在询问，在问，在明白，在记录啊，他自己经受很大的身体的这个病苦，是吧？他得到了，他的写下来，为了什么？提醒你我，也提醒神的选民，我们都要不要什么坦然无备，马马虎虎啊？什么居安思危呀、啊？什么不要坦然无备，表示说时时警醒，预备自己，做基督的精兵，面对所有的逼迫、苦害或者是诱惑，各种的诱惑，什么呀？迷惑要领导啊，让我们不至于到时候跌倒失败啊！这个。亏损，自己也亏损。我们今天等待什么？基督永远的国，至高者的那个国，至高者的圣名要得国，而且要享受，直到永永远远。啊！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今天到此。